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请听时事新闻。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北京法轮功学员陈燕2019年8月23日被石景山法院冤判4年，非法关押到北京市女子监狱，目前家人正准备上诉。陈燕是北京九中初中部化学老师，2018年12月3日在街上向路人免费赠送新年挂历，因为上面有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信息，被非法关押在石景山区看守所。
江世林是辽宁省庄河市刚毕业的一名大学生，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其实他连法轮功的练功动作都不会，法轮功的书也没看多少。江世林出于对法轮功的好感和热心，用 QQ 在手机上传递翻墙软件和真相，2016年12月被跟踪迫害，最后被非法判刑7年，非法关押在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16监区，现在绝食反迫害已20多天，要求释放。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轮功学员刘秀荣被绑架，非法关押1年多，2019年8月1日被淄川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刘秀荣已上诉。2018年4月17日，淄博市淄川区国保大队、北国宁等警察绑架刘秀荣，勒索家人2000元钱后，所谓取保候审。2019年4月，北国宁等多个警察多次到刘秀荣家中骚扰和所谓的问话。5月上旬，刘秀荣被非法起诉到法院，6月20日被淄川区法院非法庭审。
广东广州市8位法轮功学员8月16日被非法逮捕，其中王雪珍79岁、林作英80岁、曾家庚77岁、梁慧婵77岁，另外2名法轮功学员80多岁。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由公交分局黄沙站派出所于2019年5月13日非法立案构陷，于7月9日、10日实施绑架。据称，警察怀疑他们用服务器传播法轮功真相，要找到所谓的源头。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人人称赞的善良女士戴李娟被迫害致死。近日遇到一位女士，她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戴李娟的，我说看到网上有报道已经被无锡市610人员迫害致死。她说戴李娟是她的同学，戴李娟可是个真正的好人。有一天在菜市场看到一位老年人手里拿了一张100元的假票，老人的手紧张地发抖，戴李娟把自己的100元真票换给了那位素不相识的老人，并把假票当场撕掉。戴李娟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这位妇女说，认识戴李娟的人都知道法轮功好，戴李娟原来胃病很严重，练法轮功不久，在单位上班，连男人干的重活她都抢着干，中共的谎言对我们这些知情者不起作用。戴李娟原是江苏无锡第一副食品商店员工，因到北京为法轮功请愿，被遣返后曾被非法拘禁在无锡市精神病院7院4个月。2003年3、4月份曾被关在无锡洗脑班、徐州洗脑基地。2003年6月20日，戴李娟在告诉世人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北塘派出所恶警吴健暴打，被绑架到北塘区公安分局，恶警们对他持续毒打，不得不一夜送2次医院，连续迫害了3天3夜。恶警们见他真的生命垂危，让家人去公安分局接人。当时年仅40岁的戴李娟全身瘫痪，肌肉萎缩，说话也很艰难，手指弯曲不能伸直，于2011年3月28日含冤离世。这8年中，戴李娟女士没有说过几句话，生活一直不会自理，全靠70多岁的母亲照顾。
不符合起诉条件，深圳法轮功学员窦军重获自由。2019年8月16日，深圳法轮功学员窦军的所谓案子被撤诉， 同日上午，被剥夺近两年自由的窦军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深圳南山区看守所的大门。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上写道，大意，经过几次退侦补充侦查，南山区检察院认为深圳南山区公安分局认定的窦军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按刑事诉讼法第175条第四款规定，决定对窦军不起诉。深圳市南山区法院也出示了刑事裁定书，准许南山区检察院撤回该起诉。65岁的窦军原籍甘肃兰州，于2017年10月7日被深圳南山公安非法抓捕，同日被抓的七位法轮功学员中还有杨波、肖颖夫妇。2018年8月9日，杨波、肖颖、窦军被同堂非法庭审。与此同时，窦军被撤诉了，而杨波却遭重判八年，杨波的妻子肖颖则遭冤判两年。杨波75岁的老母亲耿女士近两年来奔波劳顿于南山看守所和南山法院等各个公检法机构，为儿子鸣冤，急出脑血栓来。耿女士拖着病弱之身，还要照顾杨波的幼女，一老一小不知流了多少泪水。有道是善恶必报终有时，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不但害人而且害己，如果及时醒悟还有将功抵罪的机会，如果不能及时醒悟，等待自己的绝不会是光明的结局。
辽宁省政法委持续作恶。据明慧网资料统计，2019年上半年，辽宁省至少有16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年龄最大者83岁，有4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年龄最大者81岁，刑期最长的达7年，被勒索罚金共83000元，还有7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离世。自新任辽宁省政法委书记于天敏2019年初上任后，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9年5月份，辽宁省绑架法轮功学员44人，是全国绑架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2019年7月份，辽宁省多地警察借口70年大庆维稳，绑架法轮功学员。7月10日的一天内，沈阳市就有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7月22日，辽阳县7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9年7月份，辽宁省绑架法轮功学员91人，沈阳市有41人，仍排在全国绑架迫害的前列。据辽宁日报消息，2019年4月13日，辽宁省委政法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于天敏以中共辽宁省委政法委书记身份做报告。于天敏1964年1月生，2004年5月任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副院长，2005年5月任重庆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2017年1月调任辽宁省检察院检察长、中共党组书记，2019年3月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恶人恶行，成都青羊区法院李波枉法重判法轮功学员。作为成都市青羊区法院刑庭的负责人之一，李波仇视法轮功，作为审判长，不知枉判了多少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仅今年6月12日这天，先后开了两庭，非法判法轮功学员易文军八年刑期，勒索罚款10000元，69岁的法轮功学员谭顺弼被非法判刑8年半。李波，成都市青羊区法院刑庭副庭长，对多个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的审判长。1972年9月30日出生，电话187-8028-8033，住址成都市青羊区光华东三路401号二栋902号。作为庭长审判长的李波一再违法，规定这天开庭不准外人进入法庭旁听，家属只能进一人，不敢公开透明。庭上当事人易文军用自己修炼大法后的事实证实法轮大法好，为自己做无罪辩解，李波多次敲锤阻止不准说下去，律师为当事人辩护中也被敲锤阻止。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 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6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1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学生家长们说，谁来迫害你都别想过我们这一关。大陆来稿，我是一名小学教师，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01年秋天，我讲法轮功真相被恶人举报，向文教部执行教育局的决定，把我调到离家50多里地的偏僻小山村任教。这里只有两个教学班，四个年级全是复试，我教的是24年级班，学生成绩最差，在全乡排名倒数第一。面对这样的情况，我用一周时间走访了学生家长和村干部，向他们了解情况，他们都说孩子们不差，可没有老师认真教。晚上我静下心来想，不管我的工作安排在哪里，我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尽心尽责地把工作做好。我的一切都有师父安排，师父让我来到这里，我就来救这里的有缘人。我在学校的日常工作中，把真善忍贯穿在课堂教学中，教导学生们按真善忍做人，为尽快提高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在征求了学生家长们的意见后，我安排学生们每天上早晚自习，孩子们确实很好，进步都很快。我自费买来本、笔等文具，奖励每次测试成绩提高的学生，把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一切走向了正轨。山区的用水很不方便，必须从山下把水担到村里使用。别的老师都让学生们担水给他们吃，我不但自己担水吃，还给村子里的孤寡老人担水吃。每天我都给学生烧开水，灌满暖瓶，让他们随时都有热水喝。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骑车刚到家，市610人员和本地派出所恶警们就到我家来了。出示搜查证后，开始在我家翻找，结果一无所获。他们强横地把我绑架到看守所，迫害40多天。在看守所里，我接触了不少有缘人，让他们了解了大法真相，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人还说，出来以后他们也要学法轮功。从看守所回来第二天，教育局就来电话通知我去上班。到岗后，村干部和村民们都来看我，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我们都很想念你，可把你给盼回来了。第二天在课堂上，学生们看着我，像孩子见到久别的母亲，眼里含着泪水。下课后，学生们团团把我围住，拉着我的手说，你是我们的好老师，我们离不开你。年中第一次统考，我班学生的成绩大幅度提高，学生家长对我的工作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都夸我是位好老师。第二年开学，学生家长们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我都一一谢绝了。他们又端着饺子、面条、蔬菜、熟肉等食物送来给我，我也劝说他们拿了回去。村里拉回救济粮，村干部专门把粮食扛到学校给我吃，我说什么也不要。他们说，你不要我们过意不去，你是咱们村考虑的第一户。2002年春天，恶人不断干扰，企图把我带到洗脑班去。学生家长们听说了，跑到学校跟我说，老师你别害怕，一切由我们给你顶着，你这么好的老师我们上哪去找，谁来迫害你都别想过我们这一关。村里的村干部们坐车到乡政府，把我的工作情况和学生家长们的意见反映给乡长和书记，然后对他们说，群众的忍耐力是有限的，咱乡里可别弄出什么事端来，如果你们一意孤行，出什么事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结果邪恶迫害的阴谋没有得逞。 每年六一前，学校都要让高年级的学生们加入少先队，成为少先队员。我班学生无一人加入，我不断地给学校师生讲真相，入队这工作在我校慢慢就淡化了，原先入过队的学生们都退了出来。
良知醒悟，六一零头目接法轮功学员回家。大陆来稿，2019年7月的一天，在广东某城市，两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到市郊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和发资料，在车站附近被一个不明真相的男子发现，抓住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的手，并打电话举报，另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赶紧走了。大约过了20多分钟，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强行把老年法轮功学员推上警车，带到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几个警察翻老年法轮功学员的袋子，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警察，可能是所长，问老人，你叫什么名，住在哪里，这些真相小册子是从哪来的？老人什么也不说，只说，我是大法弟子。无论警察怎么问，老人什么也不说，警察很气很凶，打电话找到当地六一零头目。下午，当地六一零头目来到派出所，一看是面带和善，多次被迫害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就说，又是你，和你一块来的那个同修呢？你们觉得好，就在家练就行了，我们也不想抓你。然后六一零主任对派出所的警察说，我们是以教育为主。派出所的几个警察也不那么饿了，他们打电话给老年法轮功学员的儿子说，我们一个小时到你家。一个小时后，几个警察到了老人家，坐了一会儿，叫老人的儿媳妇去把他接回家了。此六一零头目一年前经过当地法轮功学员到他办公室当面给他讲真相，又给他寄真相信后，他有所醒悟，包括公安局分局局长、警察，多数都认同法轮大法。从警察内部传出一句话，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现在这个公安分局基本不主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眼看大火要蔓延开去，辽宁来稿，我是辽宁人，1998年下半年开始学法轮功，自从修炼法轮功，我受益不浅。我是农家妇女，我们农村各家都有果树园，树底下都长满了杂草，秋后都到果树园里放荒烧杂草。有一天，我带着孩子到果园去，看到杂草又多又高，我就点火烧杂草，火烧起来呼呼三响，一下子就控制不了了。这时我可害怕了，那天是北风，而我家果园南面有几百棵果树，火烧起来会把别人家的果树都得给烧坏，这可坏了，烧别人家的果树，我不但被罚款，还得坐牢。这时我忽然想起大法的威力，赶紧双手合十喊，师父，弟子错了，我不应该像常人那样去点火，请师父救救我吧。我话音刚落，北风马上变成南风，我们果园北面是路，没有草，火烧到道上就灭了，我得救了。还有一次是秋后，我赶毛驴车带孩子到地里去打柴，天黑了，我想装车回家，一看毛驴不见了，没法套车，更不能装车。我老伴儿出门在外不在家，我叫孩子回家三趟也没有毛驴的影子，怎么办？天黑了下来，到处找也没有。这时我又想起师父了，我双手合十喊，师父帮帮我吧。一会儿我家的毛驴在很远处就叫了起来，因为我能听出我家毛驴叫的声音，这样我叫孩子把毛驴拉回来了，我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70多岁了，村子里的人都说我面相年轻，面色好。我这个年纪按照常人早就老眼昏花了，可我学大法后竟然不老花了，看字清清楚楚，有时字还带颜色，五颜六色，有时书中的字还是立体的，都凸出来，真是说不出的神奇。我庆幸自己修炼了法轮大法，受益很多很多。
吸取教训，不要步徐邦立的后尘。2019年中国新年期间，湖北省麻城市实验二小副校长徐邦立因癌症死亡，撇下妻女而去。2007年，实验二小教师彭静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麻城市610国保大队教育局绑架到武汉汤逊湖洗脑班迫害。教师程学开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绑架到麻城市看守所关押。校长戴大明、副校长吴思全被株连迫害，就地免职，全市教育系统通报批评，大会做检讨。其后徐邦立被调到麻城实验二小任副校长，先后分管教学和德育工作。慑于中共协党的淫威，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徐邦立和妻子不听真相，与协党保持所谓高度一致，积极执行麻城市610后改称宗治办、防邪办和教育局的邪恶指示，迫害大法弟子，灌输谎言，毒害广大学生、家长及教师，犯下了很大的罪业，致使自己在任期内2018年得了膀胱癌，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去武汉大医院手术治疗。但现代医学终究没能挽救徐邦立的生命，手术后癌细胞迅速扩散，他受尽病痛折磨，于2019年初离世。徐邦立是一个对邪党愚忠的典型，在工作中他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如果是在正常的社会制度下，应该是位好老师、好校长，但在中共邪党统治的中国大陆，他不听真相，自觉洗脑，将真相资料扔进垃圾桶，颠倒黑白是非，沦为中共毒害学生的黑手。徐邦立不让练法轮功的优秀教师上讲台，要求各班班主任在教室内张贴麻城市610印发的反邪教挂历，年年给学生发610和教育局印发的所谓安全手册，里面有诽谤大法的内容，在校园内设置诽谤法轮大法的展板等等，这样的工作做得越认真，造业就越深重。像徐邦立这样的受害者还有很多，基本上每个单位都有，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广开言路，兼听则明，了解大法真相，选择美好的未来。
法轮大法好，呼声回荡在协和医院大厅。大陆来稿：我是因身体不好，为了治病，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修炼后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伴看在眼里，心里知道是大法使我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但他始终没有走进来。2004年的一天，老伴突然感觉身体有点反常，不太舒服，之后到哈医大、北京协和医院去检查，检查结果都一样，前列腺癌。当时他的心情可想而知，经常和我发脾气，我就耐心和他讲，只有学大法才会有好的转机，只有真心相信大法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师父才会帮你。在老伴手术前，我与他一起学法，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周后做手术，过程很顺利，术后一个月复查，各项指标都比较好。当时老伴的心情非常激动，流出了眼泪，可能是求生的欲望吧，一直感谢医生，谢谢医生。出来后我对他说，你只感谢医生，你知道吗，是师父看你真心相信大法，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帮你去掉了这么大的病，都是师父为你承受的，这些你是看不到的，你都不感谢师父。老伴随口说，谢谢师父。我说不行，他说那怎么说，我说你喊法轮大法好。当时协和医院大厅候诊的人相当多，特别是外地到北京看病的患者特别多，就像大商场一样。他说行，接着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的呼声在北京协和医院这个大厅回荡，我真的感受到他是发自内心的呼喊。想必大厅内听到喊声的人，明白真相的人，一定会想到是法轮大法救了他的命。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